我想了一下，跟各位一起的分享哈，就是各位都在一般会想比较辛苦的地方服侍，但是今天来的路上跟张同学是吧？我们也
张
是吗？我们一起学嘛，对吧？张同学，我们也没有出我意料了，就是讲的一些我也知道一些相符的情形，因为我弟弟以前应该也在分园过，他在加州的时候他也暑假来分园，那么也熟悉一点。我倒是我先要说，各位不要觉得乡下工作难啊，各我大家都知道嘛，印土啊什么的，我们也在路上谈了，你觉得在美国传福音很容易吗？你在台湾的乡下讲基督教的价值观恐怕比在美国还要容易得多。你在台湾乡下讲哎，不可以同性恋没事，你在美国讲你就被开除了。就是这个世界，我刚刚从德国回来，这个世界总是在抵挡神的，撒旦总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中抵挡神。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三处经文三处地方哈，就我们其实说起来多多少少有点熟悉，但是说起来也是我们熟悉却很陌生，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就是神叫这三位先知跟以色列讲话，当然这是圣灵的默示，所以跟以色列讲话也是跟我们每个人讲话。神的话对历世历代他的儿女都是有果效的，都是至高的权威，都是不会改变他的不会改变他的权威的。所以跟他们讲跟我们讲一样，跟牧师讲跟佛教徒讲一样，我们都在讲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归向这位上帝。对基督徒对牧师，我丝毫不觉得，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丝毫不觉得我需要比较少听，我可以少听一点福音，少听一点需要认罪悔改，少听一点少说一点少做一点，没有各位你看圣经里面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卷大先知书，那个上帝极大的愤怒，而且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福音通通不是给外邦人的，基本上不是，要悔改的是以色列人，要得救的是以色列人，也就是这个信息也是对教会讲的。那么当然我也很希望在讲这三卷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比较多想到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应用哈。不管是在哪里，我越来越感觉到没有任何的差别，在牧师的家里，我自己就是牧师的家里，在神学院里面，跟我就说跟庙工一样，我们都是在我当然我们讲的方式，我们用的语言，我们的做法手势可能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我们有个基本的信息，这也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勉励的。这整个圣经在讲的是神，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神是慈爱怜悯的。当人远离了神的时候就有各样的麻烦，当人归向这位神就有各样的美好。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时代的基督徒，或者是时代都没有听过基督的印度，都是一样。那当然这三卷书，我的意思，我的题目是以赛亚书里的盼望，耶利米书里的盼望，还有以西结书里的盼望。那我也很希望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这样做就可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样很舒服了。那么当我们在这三卷书里还有在整个圣经里看到神给我们盼望的时候，希望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也都有盼望。好，我们先看以赛亚书39章。这三卷书先知书大概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甚至整个圣经都有共同的特点。我说了共同特点就在讲到神无比的伟大和美好，神是我们独一的盼望和力量，以及人在离开神的时候的一切的不幸和不好。那好嘛，你当然很容易就想到说以色列的罪恶带来的上帝的愤怒，以至于最后他们的父王，那个是好像是先知书主要讲的。可是各位，整个圣经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讲的是有审判，但不是审判的信息，我们讲的都是拯救的信息，我们讲的都是福音，我们讲的是恩惠的福音。但当我们在讲恩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忘记 恩惠的福音之所以需要福音，就是人有极大的祸患，而这极大的祸患都是谁造成的呢？刚才路上也跟张弟兄我们一起在谈乡下的状况怎么样，我也问了他一下六亲啊这些东西，这些乡下的建设有希望吗？庙会怎么样，政府怎么样等等。好吗？今天台湾乡下的问题是什么吗？好，或者整个台湾问题是什么环保、经济、隔代教养、外籍新娘、或者是教育你问每个专家，每个专家有不同的讲法，我也不知道你觉得是什么。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所有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是原始或者是最文明的，不管是教会，不管是神学家或者乡下人，我们的问题都出在我们远离神，我们答案都是出在归向神。对了，一定有一些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让这个地方特别难一点，或特别容易一点，或有时代的难和容易。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乡下的这些可能经济的发展的落后，那么年轻人的人口的老龄化，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这都可能是问题。那问题社会上也想要解决，我也不觉得是坏事。我对政府对在野党什么各个的，我基本上的看法还是，就人来讲都是罪恶，就神来讲都有他的恩典。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半年前我从台东回来，那么我在坐那个北回铁路一直到台北的路上哈，本来坐飞机，后来有台风就坐北回铁路，我就看到有的时候山上有一些部落，我还依稀可以看到，在我应该是40年前了那个时候刚做神学生的时候，到过台东还有全岛的好几个原住民的乡村，我印象很深刻。那差不多40年前，我不知道那时候信仰是不是原住民信仰比今天还好一点，可能吧。就我们去了，居然真的还有敲钟，然后一敲钟，教堂的确是一个社区的中心，然后他们就来聚会。那我们当然我们也很感动，当然又穷又旧，但是我们也很感动，他们有一些信仰。但就在那里已经看到老问题了，就是酗酒。那个台东基督教医院院长跟我讲，吕胜雄是，他跟我讲说，哎呀，现在更严重。那个张牧师也是一个原住民牧师，他现在更严重。现在政府发钱不是没有发，我觉得政府也很努力。发钱盖这个建那个，然后给你钱嘛，这是最容易交代的办法。各位用钱来解决，你们都知道最容易解决，发钱嘛，印钞票，管它崩溃不崩溃，反正印钞票给你就对了，就照顾到你了。甚至如果我们世人能够再伟大一点，我觉得给钱已经很伟大，再伟大一点就是我们也有建设，我们也送人来啊。各位那些贪污舞弊中保的我们不必讲，的确政府有花力气，不管哪一个政府。然后对不起了，这要冒犯人了，甚至原住民的教会也想要办法振作自己，对不起我冒犯人了。包括我们拍赛德克巴莱这些电影，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你看到所表达出来就是我们要有自信。你听到世界跟世人讲的都是这个答案，这答案是错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多强悍，然后要做出一副很凶的，你冒犯我，我有一天会把你杀掉。你看，我们讲的都是这样，你有权，你有理，抗议上街。我不是说任何一个政党，现在我们传递的是你也很好，我也很好，要不然我们就讲政府不好，要不然就讲在野党不好，要不然就讲中国大陆不好，要不然就讲美国不好，反正你就找出一些替死鬼，然后说这些不好。我没有说这些问题不要解决，但这不能解决问题。我一点不觉得原住民也好，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在城市里的，在乡村里的，我们可以争取到某些权利权益，然后被人照顾，然后物质生活上丰富，我们问题就解决。其实你们也应该知道没有解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你今天在美国，你今天在欧洲那么舒服的地方，有解决问题吗？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自杀人越来越多，忧郁症人越来越多。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说政府、文化、社会建设、教育这些不重要，这些很重要，这些世人做的我们也在其中配合，我们也求主帮助。但实在是你把钱都丢下去，把这一切都丢下去，没有福音，甚至你的福音，原住民的福音，我听到他们的就是我们要恢复传统的丰年祭，振作我们的精神，这是带人去拜偶像，教会带头带人拜偶像，你说这会恢复？你只会叫大家走到更万劫不复的地步。你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下一堂才讲耶利米书，但 这堂我也提到耶利米书到最后了，他们已经受了这么多惨痛的教训，最后他们的答案还是论到耶利那个那些妇女，论到你给我们讲的信息，我们必定不听。我们以前拜天后的时候生活多舒服，现在我们把它丢掉了就更惨，我们一定要拜偶像。各位，我们跟人讲的不是什么恢复祖先的荣耀啊、丰年祭啊，或者是汉人也好、平地人，我们恢复什么人间的伟大的传统啊，甚至在教会里也说我们恢复我们以前的什么样的传统。各位，你恢复的、你归向的只能是神，不是人间东西。好，我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要比较仔细看一下经文了。以色列人越来越远离上帝，那么以色列北国亡了，那么在亡的同时呢，南国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王，就是西西家。那我们看圣经也求主帮助我们，你看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和约西亚这两个王都是南国整个最好的两个王，除去偶像，恢复敬拜。可是你们问一个问题，怎么都这么短呢、啊？怎么他们一死，所有出去的偶像又回来了？他们一死，百姓又去拜偶像了，又离弃上帝了。好，我这也不是要冒犯各位啊。我自己以前，我想大概在从5年以前开始有点不同的想法。5年以前，我跟大家都一个想法。台湾需要复兴，美国需要复兴，大复兴，圣灵浇灌的大复兴。我到今天也求主，但是如果你看历史，包括看圣经，大复兴不是常态，可能几百年才有一次。假的我们不用说了哈，人制造出来不用说了，真的就像西西家他们那是真实的，几百年才有一次。我觉得基督徒要追求的正常生活，不是大复兴，也不是大聚会，应该我没有资格讲，就是你们在做的事情。就我们在一个地方辛辛苦，也不一定辛苦，你们也希望能够享受。我们就在老老实实的耕耘，传扬上帝的话，关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就像不管城市、乡下、牧师，可能你们也都在做的事情，我们就在做这些事情。我实在不希望我们把教会的希望放在某一两个讲员的身上，一个大聚会，一个大的什么特会，然后就会怎么样，台湾就翻转过来，世界就翻转过来。我不知道听过这些翻转的口号多少次了，翻来翻去我们还是没翻过的边，没有看到好像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想我们就衷心的在主给我们的托付上，每天看到教会状况，每天看到村子里的状况，每天看到情形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我觉得教会历史上也有很长一段，当西方可能包括中世纪，可能包括英国的新教徒，如果各位看电影那个《简爱》里面，那简爱后来认识的那年轻牧师做，就是他就在台湾他就在英国的乡下，你看那个教室比这个教堂还小，好简陋，非常非常冷。那个电影里当然没有演，可是书里面有讲，就是他当然每天读经祷告探访他的会友。 安慰鼓励他们，然后星期天好好讲一篇道，那么可能十年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些地方也是荒凉的地方，人也是人和牲口要活下去不太难。我非常敬佩这些人，也就是各位，我非常敬佩你们。就是我是一个讲话的人，那讲话真的也不能说不重要，神也让我讲一些道，但是远远没有广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忠心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什么兴奋，但我们就在喂养，我们就在牧养，我们就在照顾他们，我们就用上帝的话，用祷告，用关心，让他们慢慢成长。犹大国最后的父王，照历代志列王记的写法，应该是历代志特别这样讲，有一个很重要关键，就是马拿西惹耶和华的愤怒，那个怒烈猛烈的怒气总不能停止，一定要灭掉他们。当然马拿西只是诸多因素里的一个，马拿西是特别邪恶，然后其实历世历代的那个王都没有几个好的，就只有两个特别好的，一个西西家，一个约西亚王。那么马拿西最不好的，最恶劣的，圣经上这样讲，可是应该是历代志这样写，马拿西这个王是所有犹大王里最后有唯一善终的，列王记都没有写，历代志有讲他后来悔改，就是他的悔改让他从悔改以后没有再有什么堕落的，这很难得。而跟耶利米同时的那个叫人很感动也流眼泪的王约西亚王，最后是背逆耶和华死在战场，而且圣经对他死的描述跟亚哈的死一样。那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就是，哎呀，一个伟圣经总是把阴性称义让我们那么清楚看到，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属灵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他的伟大完全都是神托住他，他一旦自大，他的伟大就没有。同样，一个渺小的人或者一个罪恶很多的人，他只要能够悔改，他的罪恶就不被纪念了。那马拿西是历代志里面有讲，列王记里也有讲，就是他造成的偶像使耶和华怒气不能转回。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好像南国犹大的溃亡是因为一件可能我们说成功的事，就是西西家的病得医治，然后他就有骄傲的心，然后他就把在39章啊，以赛亚书39章，他的病痊愈了，然后那个巴比伦王就来了，西西家就很得意了，西西家就爱现了，西西家就展示一切的东西给他们看。这里你没有看到一个字是罪恶，西西家就跟巴比伦的女人怎么样怎么样，巴比伦的使者就被西西家的热情艳舞招待，或他们一起赌博一起喝酒或什么都没有，只有好像两国国际上的一个很好的来往，把自己宝库里的金银珠宝什么都给他看，没有一样不给他看，这有点炫耀。但这个炫耀就差了一个东西，这个炫耀其实跟所罗门炫耀或者是展示他的东西跟示巴女王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重点不在有没有给人家看这些。今天各位如果你们建堂了，或者你们有一些成果了，很不错的成果，然后 GoTV 来拍你，你让大家都看到，这不是罪恶。各位，一件事是不是罪恶，圣经很少讲那个事本身是罪恶或本身是良善，那件事是不是罪恶，包括你是在圣殿里敬拜赞美传扬福音，你是在拨饼分杯，你心带着邪恶，圣经总是厌恶这些。你看以赛亚书说，叫你们的歌声远离我，神最厌恶这些虚伪的敬拜， 新约哥林多前书也讲，你们的聚会不遭不受益，只遭损呢，并不是他们聚会有什么放纵淫乱的，他们聚会最神圣的聚会就是擘饼。保罗说没有帮助你们，甚至叫你们死亡。各位注意，我们做事是要从心里做，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你做的人没有鼓掌，甚至自己也觉得很灰心，如果真的你在主面前忠心就好了。我们甚至这里看不出西西家有什么错，而且很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应该每个时候都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内心纯洁不纯洁，善良不善良，我们永远没有绝对纯洁善良，在世上的时候没有绝对纯洁善良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些混杂的动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包括我在这里讲到，我希望我对你们是有充分的爱，对上帝有充分的敬畏，可是里面一定也有一些私心，有一些爱羡，有一些要根据自己私欲而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因为神要我们圣洁，神要我们完全，我们在他面前总是不够完全，但我们希望越来越完全。西西家里面可能有要归荣耀给主的成分，但是也可能也有要让使者知道你看我多好。他跟所罗门就有一个不一样，所罗门展示出来应该更多荣华富贵，可是示巴女王在看完了以后说了一句话，他当然说哇你很棒啊，哇我所看到的才知道我听到的不到一半啊，哇怎么样，他说了一句话，一个结论，你的臣子在你身边听智慧话是有福的。就所罗门让示巴女王看到一件事，我们最有福的是我们有神的话可以听，这叫我们有智慧。我们最有福的是我们借着神的话把耶稣基督告诉别人。对了，甚至很多时候人不听，但是我们很求主帮助我们，别人不听，最起码有一个人要听，传道人自己要听。那今天就是我觉得整个神学教育的失败，整个我们牧者的失败，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对耶稣的救恩，我们对神的伟大越来越没有信心了。我们自卑感越来越重，我们越来越觉得哎呦好可怜哦，我们好可怜哦。各位你不要觉得你很可怜，你是神的仆人，不要觉得很可怜，不要觉得从可怜然后就再引发一种想法，那种想法就是那些脑满肠肥的牧师在台北的牧师都是可恶的。各位不要想说哦，我把什么家里都变卖了，然后离开豪华的地方到这里来跟你们一起受苦受难，我是救世主，不要有这种情节。各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这里，在美国，你在有一天你到杜拜跟阿拉伯皇，在阿拉伯皇宫里面天天讲道，跟在乡下讲道都一样，我们服侍同样一个主。如果神让我们很舒服，我们也感谢主，如果我们很辛劳，我们很痛苦，我们还是感谢主。就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神很怜悯我们，神让我们看到，就我看到以赛亚书这个，我以前也不怎么注意，可能也不是很重要一件事，就他把一个很成功的君王西西家说成是，而且在他一件很成功的疾病神迹似的听了神听了祷告然后医治他，结果却是他有了骄傲之心，这个应该在历代志有写，有了骄傲之心，结果神就预言你和你的众子一定会完蛋。那到39章以后，那个预言就又不一样了啊！就是39章以前的预言是你们必定要亡，当然在讲你们要亡，你们非常悲惨的时候，也有预言最后的复兴。40章以后就比较多讲你们亡国以后的复兴，当然也有讲你们继续会走上亡国之路。就是我们的信息，我们跟世人包括跟我们自己讲的信息总是神真是美好，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总的来讲，不管这个世界，不管台湾社会，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些事， 台湾的社会会怎么样，美国会怎么样，欧盟会不会垮掉，中国会不会跟日本打起来，中国经济会不会垮掉，这些都很多人在那里猜。哇，很多人都在那讲，哇，很可怕的事，也常常会听到一些所谓的内幕消息，哇，他的经济蓬勃发展，可是贫富造成的不均会造成什么什么，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你要确实知道，你要知道，你要让你的会友知道的事是神耶和华是主，我们归向他。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归向他，以他为完全主，我们就忽略时事啊、政治啊、经济这些，但是那些我们能够尽责任，神要我们管多少我们管多少，我们最重要在管这些之前我们总是敬畏他。所以我今天希望讲的，其实西西家啊，或者是约西亚王啊，或者这些事情是次要的。我们来看他们神在感动他们给我们的盼望，而也是我们今天要给人的盼望。好，四十章，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我们有位主，我们这位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以前不是没有讲，但是我总是比较喜欢谈到四十章以后他所提到的上帝创造的伟大。我也希望这些经文，当然是整本圣经，只是这些经文呢，可能我特别被感动，所以跟各位分享。而我也很希望，当你在乡下的时候，就我刚才弟兄带我从高铁到这边，我是到了这里才有点兴奋，不是才有点兴奋，才看到就前面一点召会，哇，终于有个教会，就路上好像都没有看到什么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主的教会、主的家，可是你们就是常常看不到，因为你们就是要在看不到的地方建立教会。感谢主，感谢主，这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你在硬土上，你在看不到教会、看不到十字架、没有圣经，他们都冷漠的地方，你跟他们怎么讲？我们自己需要认识。各位，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势是越来越烂了，他的预言是要亡国了，但他在讲上帝的伟大。那么上帝的伟大，而你我都有这个荣幸在传扬这个信息。第四十章第九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我刚刚听到你们在呼喊，我还以为你们是呼喊派吗？哦，你要极力扬声，里面很多的呼喊，那个呼喊那个重点在于，好像圣经有讲，包括耶和华自己，我没有办法闭口不言，我没有办法不把上帝的伟大讲出来。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各位，这不一定是你情绪的激昂，这不一定你的音量的分贝多大，而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看到，哦，你真是看到他是宝贝，而我拥有了这个宝贝。天国好像有人遇见了地里的一个宝贝，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信靠他，看到他是至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头块石。世人包括你所在的乡下，几代多少年没有教会，没有宣教士，没有基督徒，可能有悲惨的事，就是曾经什么清朝的时候或什么时候马街来过，后来又没有了。那你那里看不到，大家都把荣耀归给妈祖，归给偶像，你跟他格格不入，他听不懂你在讲的。你需要看到，不只是这些荒凉的地方，你需要看到，你更需要看到荒凉的后面，上帝的伟大，然后这个伟大，你要扬声跟他们讲，当然不一定是喊叫了，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黄国伦牧师他们的团队在淡水，就是去年起码是办过那个什么歌仔戏嘛，也许用歌仔戏的方式，也许用什么方式，这些千变万化，我们都求主给我们智慧、精力、人才来做。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里面有个信息，这信息看哪、啊、你的神，我们跟这些人都在讲你的神，造你的神，养你的神，带领你到今天的神，让你活到今天的神。你没有认识他，你拜的假神，你认贼作父。当然不是每次都要这样讲，你自己要认清楚，你要认清楚神对回教徒，神对无神论，神对拜妈祖的世世代代，神还用阳光、空气、雨水养他们。我现在告诉你，看到你的神。哎，这话不是在对外邦人讲，这话是在对犹太人讲。因为回到我刚刚讲的，犹太人、基督徒、牧师、牧师的儿子，可能也一样忘记了，我这位主是多伟大的主。甚至我们可能在服侍多年，因为上气灰心，里面身体的不好，教会的不长进，我们也忘记了你的我的主是多伟大的。这伟大，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照次序这样讲，不过以赛亚在这里先从他的创造讲起，包括以前的创世纪里的创造，以及以后管理万有。我受造，诗篇139篇，我受造奇妙可畏，包括你，包括一草一木。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我们跟他们传的时候才不至于被他们的游街，他们的那个大规模被震撼住。我也不知道基督徒是不是很有自卑感，每次看巴祖游街，哎呀，口水都要掉下来。我们哪一天我们能够这样？乡下没有，城里可能有一点点，各位，那都不重要，你自己心中要有主。他很细腻的在讲耶和华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很幽默的在讲，这也不一定是我们用那样词，你把上帝比作什么？那些偶像算什么？你向上举目，向下举目，40章26节，你们向上举目，你看看这万象，耶和华造他们，那里讲一一称其名。神是全能的神，神没有造一个宇宙，造一个庞大的宇宙，地球是如此的渺小，以至于神会忽略这宇宙。事实上我觉得这又有因信称义的意思，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地球在整个宇宙中是何等小，小的真是微不足道的小。那不信主的人就常常会说，哎呀，你基督教啊圣经都是人狂妄，你知道我们有多小多小吗？啊，现在天文让我们知道多小，其实我觉得以前的人也知道我们多小，以前人不是不会看星星。我觉得伟大就在这里，神的伟大就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算什么？他也是，也许他没有那种高倍的望远镜，但他我举目观看你指头上的天，你承受的日月星辰，就说人算什么？你今年过年了？对，这都是我们的信息。我们信息来自我们从圣经里知道，这个神是创造万有、管理一切的神，他爱。包括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也继续让他们活下去，但是他们要活下去可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神让他活下去要听你对他的养生。我告诉你，你的神是谁。这后来到了新约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亚略巴谷讲的也是一样的话，你们敬拜而不认识神，我告诉你是谁。那这位神他创造，那么在这里呢，在41章里面也有讲到他在继续在管理这个世界。我们的上帝的创造没有停到创造，他管理，他的管理包括从41章第1节开始讲到，第2节，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凭公义招他来，然后把列国给他。这也是整个圣经包括以赛亚书、但以理书都讲的。东方兴起的人一般讲就是尼布甲尼撒，不是耶稣，你不要搞错了。邦国的兴衰起伏大大小小，包括台湾的政权交替，最小的是包括一片叶子掉下去，包括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那都是耶和华做的事。那我 以赛亚书我有一点常常有些特别的感动，就在以赛亚书，因为要在讲到说上帝的话，不只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创造管理是整个宇宙都有的，每一个时间空间都有的，那上帝的话达到他们那里，那就的确是一直到今天台湾乡下还有地方上帝的话没有达到。那我是指圣经上的话，以赛亚书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众海岛，别的地方好像没有，那是表示以色列人被掳四散到各地，甚至好像天涯海角了，然后这些地方因为有以色列的百姓，神也对他们说话。我这对我特别亲切，就是我们现在海岛上，这里不再讲迦南美地，这里不再讲新大陆，这里不再讲米索坡大米，这里不再讲黑门山，这里在讲众海岛。当然圣灵在末世以赛亚的时候，这应该包括台湾在内。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海岛上，你们很多也是在海边，有的在山边，我们都刚才讲登山一呼，现在讲最众海岛，我们都在跟他们传讲我们的上帝。你来听，你来听上帝的创造，上帝不是创造就没有管，你来听上帝在管理人文界的事，邦国的兴衰，那是四十一章第二节开始，包括第四节，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然后他讲到这些，也都会讽刺一下偶像的虚假。神的创造，神的管理，在神学上以赛亚还很强调你要认识这位神，神的拣选，四十一章第八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那第九节又讲到你是我的仆人。各位可能都有一个印象吧，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特别是四十二章以后，有四首仆人之歌，最有名的是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那么第一首也有点名气，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那如果你看一下，你就发现哦呦，原来这个仆人，我们闭起眼睛马上想就是耶稣嘛，尤其是那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我们得平安。用在耶稣身上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必须用在耶稣身上。但你在经文里看到我的仆人，包括尼布甲尼撒，刚才我讲了，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就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神的仆人，真是充满了荣耀，因为被万军之耶和华拣选你们到这个地方来服侍主、见证主、传扬主，告诉他们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奇妙。这仆人能够做事像四十二章把神的灵赐给他，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刚刚你们祷告也是求圣灵充满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喜悦的，给我们。然后这样的仆人，你看又看到在第四十二章第十节，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向耶和华唱新歌。海岛，我看到就想到台湾。那么上帝，我们在跟人讲上帝，我们传扬这位上帝的时候，这位上帝的创造管理，他拣选我们。那也希望跳到前面对你们也有帮助，四十一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不大希望第十一节也常常应用在我们身上，不过也很好，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 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你不要常常碰到有人向你发怒，庙会的人向你发怒，乡下不信主的人向你发怒。但是如果有，我们也知道，我们当然求主让我们有爱，但是神尊重他的仆人，神也不允许他的仆人被偶像一直伤害的。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那是第十二节，必成为虚无，因为耶和华扶持我们。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假神的斥责，但是我们说我们要以赛亚书讲到，我们整个基督教讲到的就是这位上帝多么伟大，他创造，他管理，他拣选，他扶持，他拯救，他审判，而他的工作总是借着他的仆人来做，包括他在刑罚的时候，这是罗马书第九章的愤怒的器皿和蒙神喜悦器皿，尼布甲尼撒或者蝗虫、蟑螂、法老，那是他愤怒的器皿，会被上帝消灭的，是上帝发出他的愤怒来刑罚人的。那我们是蒙拣选的器皿，如同我们主耶稣一样，这样的器皿神喜悦，神喜悦就把美好的东西给他仆人，包括艰巨的责任以及完成艰巨责任所需要的圣灵，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那各位不要忘记，你是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四十二章十八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很奇妙哎，神选择的仆人是瞎眼耳聋无能的，那就是我们。我们是瞎眼耳聋无能的，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能听不能看，但是因着我们蒙神的拣选，蒙神的呼召，蒙圣灵的充满，我们就瞎眼耳聋贫穷的就对其他瞎眼耳聋贫穷的说，我曾经是瞎眼耳聋贫穷的，如果神不托住我，现在也是瞎眼耳聋贫穷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我现在看见了，我现在告诉你，你也是瞎眼耳聋贫穷，你也来听他，你也来看他。那十八节都讲到啊，这个你看见许多的事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以赛亚书在前面就讲的，有谁像我的仆人这样子？以色列人额间心硬，以色列人心蒙脂油。各位都是在说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停在我们的瞎眼耳聋，我们是感恩我们的瞎眼耳聋不断因着上帝的话、圣灵的工作以及生活中的磨练，十字架道路让我们越来越美好。这越来越美好不能叫我们骄傲，不应该叫我们骄傲，因为越美好我们越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然后你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你就对其他瞎眼耳聋的人跟他讲，上帝也许十年八年，也许有一天神会比较快的做这些事，使我们在工作对象那些老农夫或者是乡下人或者是不认识字的或者是外籍新娘，他们能够瞎眼耳聋中间因着圣灵他也看到也归向主。各位，这不是说，就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特别难的，你今天到欧洲到美国你去传福音更难，更难听进去。我刚刚在德国，就是我看了一个，去到一个德国人家里面，他们是德国人里面极少数，尤其是神学院，那是一个神学院教授，你看我的网就知道，他的女儿跟我讲，女儿是大二。我说现在欧洲是不是越来越往下走？他是越来越往下走，这几百年都是这样。他现在越来越往下走，但是这女孩子也就是，一方面她实在是很乐观，一方面很认识神。她我们现在很多机会。她我爸爸那一代， 他爸爸今年50岁。而我爸爸那一代，他们年轻的时候，你跟他讲耶稣、讲圣经、讲基督教，都会被反对、被批判。他我现在这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跟他讲耶稣、讲祷告，他们会好奇，因为已经没听过了啊。有一个上帝会听祷告啊？哦，祷告真有耶稣啊？你讲给我听。所以这小女生就说：“哎。”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他很乐观。所以我说的意思其实只是在讲，各位每个地方都很难。我是的确也是很希望主帮助我们，这都是教会的工作，这都是我们的工作，这都是我们继续传讲神的话，继续为他们祷告的工作，就是求神松土。我目前走过这么多的乡下，没有很多了。去过的乡下，哎，我只有在就是大概半年前3个月以前在温州中国大陆的乡下，那个乡下应该比我们现在台湾乡下还乡下，因为还有很多在种稻子的，我们现在都是种经济作物啊，或者是别的，还有什么卡拉 OK， 我在那可是没看到乡下，因为我在那边一个神学院教课，那乡下哎呀也是很不舒服，就是即使乡下也是我们中国这种。我在我们神学院旁边就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庙，但是我还是在温州，大概听说全中国就是这个地方是这样，乡下不少的十字架。我想那我也没有去研究他们怎么后来信主了，大概都是经过逼迫。那我们一般想到的就是逼迫，但是我总觉得。那个逼迫是可以把人逼得没有信仰，是逼迫当中有一群忠心的神的仆人继续在那里工作，这也许教会历史都会记载的。所以就有些就是在温州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在离那个乡下那个农田区没有多远，就是啊，也是台湾商人带来的一些腐化和建设也都有了啊，不是只有腐化也有建设，那么都有，但是在那个地方，哇，还有乡下里面，你看到那些老农夫，各位，他们乡下厕所还是露天的哦，比我们台湾还要落后，温州已经非常进步了，但那里很多基督徒，我不知道，我很希望我们台湾有一天也是这样。那你觉得很难？是啊，我刚刚讲了，你今天到德国，你到美国也是很难，哪个地方不难？今天传福音最难，可能是在牧师家里面。圣经上是这样讲的，你们在耳聋的听吧，神的仆人是最耳聋最眼瞎最不能懂的，但是神的工作会啊，第42章第21节，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他最后会做的，他会做那个事，当人不听的时候，神有很多很多的管教的过程，这管教的过程包括第42章25节，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身上，然后以色列糊涂还不知道还不介意，烧着他也不介意。今天台湾我们的同胞也是这样，在偶像的焚烧中，在灾难的焚烧中都不介意，或者说他们都不知道是上帝的愤怒，他们可能更强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你不去跟他讲他不知道，那世人科学家不迷信的会说，哦，台湾这土石流需要控制一下，开垦需要控制一下，他能讲的只有这些，他不能讲到说我们得罪了上帝，上帝的愤怒，那你讲，你要传的福音里面包括你要登扬声欢呼登高说，看到你的神里面包括神的创造，神的拣选，神的一切的美好，也包括神的愤怒，而且你不悔改会有神更大的愤怒在等着你。不过不管怎么样的愤怒，我们传的信息总是以福音为主的。好，43章，神 对，当我们去跟人传福音，不管乡下城市，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自己要听福音；我们去跟人家传律法，我们自己要听律法；我们自己跟人家传神，我们自己如果要有一个能说的嘴，我们必须有一个受教的耳，总是要不断的听，不断的先听。43章第1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你。这里已经有几个我刚刚讲的神学名词：创造、管理、救赎、审判。因为你的经历里面那些害怕的事，你的经历是 我最后会把你带过来。那个从第8节啊，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将神的种子带过来，这其实就是在讲教会。教会就是一群人被上帝的声音吸引，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聚会所现在新的翻译，其实以前就有这个翻译，教会就是召会，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这召会教会都可以通了，只要你知道那个重点是一群人因着上帝的话在那里敬拜上帝。那这一群人是从东西南北，就以色列历史，他这里在讲到说以色列王国四散到各地，然后后来神把他们聚集起来。但是更好的属灵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让他们亡国分散到各地，但神把他们再聚集起来，那就是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问一问，可能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我们从不同的国家来的，教会是，而且这个现象古今中外一直都有，不一定是被掳，不一定你出国，古今中外都有。现在台湾这个现象好像也越来越多，你今天到任何一个教会，包括乡下教会，你一去啊、哦，恐怕有都是小小联合国，印尼的、菲律宾的、中国大陆的、原住民的，种族很多。我在纽约有一次，住在一个华人的公寓里面，那么晚上就窗子打开，我在那里住了3天，我去那也是比较低阶层的餐馆的啊什么的。我没有听到一个字英文的，听到什么潮州话、福州话、波多黎各话，弗拉什那边。那个苏桂珍牧师后来带我到附近的一个公园，他说这个区有93种语言，就全世界各地人偷渡的什么来这里打工啊干什么都有。各位，这些都是福音的机会，当然这都有非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在任何艰难中，我们要想到那种喜乐，我们要想到上帝奇妙的爱。神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各种舌头之意识，各种烫，各种方言。哎，今天你们在乡下可能有的时候看到比在台北还多，台北也很多了，现在因为什么交换学生啊什么，也是语言很多。我们都感谢主，就跟五旬节的时候一样，我们听到各种人说出来，神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要被聚集在一起，需要教会被分散到各地。不管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旧约以色列的王国被掳分散在各地，被抛来抛去，这是神的处罚，被抛弃。何西阿书有讲抛弃那个字，我们好像是第1章2次有讲，一个翻成抛弃，另外一个就翻成撒种，因为这两件事是一样。抛弃好像上帝的审判，把你丢到远方去，但是正面的可以变成撒种，你丢到远方在那里建立教会了。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是这样，他们的被抛弃后来是成为撒种。在新约使徒行传，他们被逼迫而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是逼迫，是艰难，但到逼迫艰难所到之处，就有人传福音了，就有人归向主。归向主就有一个现象，各地归向主的人，我们就各位，这是真是盼望你们地方能够早点建立教会，就有个地方会众就聚在那里，我们就一起敬拜神， 也许五个，也许八个，也许更少一点。但我们就，也许我也听过有些在澎湖的是夫妻两个人敬拜主，实在没有人来，没感谢主，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孩，所以他们教会有三个人。是，很多时候很艰难，没有关系，我们的主跟我们同在。如果只有夫妻还有一个小孩的话，他们聚会有六个人，因为还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我们一起敬拜主。但是教会是聚在一起的，相爱的，同时教会也是分散的，聚在一起是敬拜，分散是宣教，那就是你们了。你们也是从东方北方南方被招过来的，有的可能从美国，有的可能是当地，聚在一起，这是神的教会。第八节，你要将四十三章第八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他们有他们聚会，他们有他们热门音乐会，他们有他们总统府前的游行，他们有他们的，任凭众民会合。谁能够向上帝做这件事，而且预先说有一天上帝会把他的教会聚在一起，有一天上帝会把他教会分散到全世界。第十节，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对，我们每个人不是别的，是神的仆人，是神的见证。我们的信息没有别的，告诉他们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告诉他们只有耶稣是救主。在我以前十节十一节没有真神，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没有别的神，你们是我的见证。那么神能够做这件奇妙的事，是因为神的工作，神奇妙的工作。神奇妙工作包括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审判。那这里总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他的拯救。四十三章二十五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救赎。这当然都是我们很难讲，或者是真是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熟悉他的话语，圣灵充满我们。你怎么跟这些人讲？你有罪恶，你的罪恶需要被上帝来拯救、来涂抹，耶稣来救你。啊，这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但是万变不离其中，我们需要讲。而且在以前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我们传扬福音是辩论。对，很多人说不要辩论，但是有的时候不要辩，但有的时候需要辩。以赛亚书就一直在辩论。你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传道的时候，也是进去就跟犹太人辩论，跟很多人辩论。那我们不辩论，常常说起来是不要吵架，其实是我们心虚，知道一定辩输了，所以不敢辩。那么重点是你需要知道。好，二十五节，四十三章二十五节，我涂抹你的过犯，我不纪念你的罪恶。二十六节，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从以赛亚书一开始讲的辩论，就是人跟上帝的辩论。这有点复杂。我刚刚讲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辩论，一开始是人跟上帝的辩论，人跟上帝的辩论又有一点复杂。以赛亚书一开始讲的是神跟以色列辩论，那个写法是法院里面，我们有时候看电影可以看到的，检察官跟被告之间的答辩。检察官说你有罪，然后那个被告说我没有罪，就这种辩论。当然检察官是上帝，上帝说我们有罪，我们一定有罪。可是以赛亚书在一开始就有一个你们可能一下联想不到，就是神在那控告以色列人，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焉有这种事？其实不只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天空的观鸟知道来去的时候，地上的什么知道什么时候，心腹不会忘记自己的装饰，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有这种事吗？耶和华在喊冤，在控告，但他不能再上诉，因为他自己就是法官，他在告我们，我们有罪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传道也要讲的，你有罪的， 你得罪了上帝啊，这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让人能够悔改，让人能够承认自己畏罪畏义，为审判责备自己。但我们在讲这个很难也很容易的信息，很难是因为谁愿意认罪吗？谁愿意承认有罪？很容易是，各位，讲人有罪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应该都知道自己龌龊得很。罪这个教义是最容易明白的，我相信不信主人也知道，因为神的律法功能写在人心里，大家都知道，只是在那掩饰而已。但是同时以赛亚书又有一个辩论，前面是耶和华控告他的百姓，另外一个辩论，你们来我们辩论，你们的罪随红如朱丹颜，比洁白如雪。在那个辩论里面很奇妙的，同时又有一件事，就是上帝从检察官变成辩护律师，他两次都赢了。他辩我们有罪，我们非有罪不可，他辩我们无罪，我们洁白如雪。所以这是我们不管在城市乡下需要讲道的，需要跟人家讲的，我们来跟你讲一位神，我们来跟你讲独一的神，我们来跟你讲创造你我的神，我们跟你讲他在管理，包括你的一根头发掉地上也是在他管理之中的神。我们在跟你讲我们理当敬拜他，我们在跟你讲你不敬拜他，把荣耀归给假神，他是愤怒的，他会审判的。我们要跟他讲，你现在生活中不是你而已，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痛苦都因为我们有罪恶，有死亡，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最终要跟他讲，上帝为你预备了救恩。不是每次我们要讲以赛亚书，只是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信息，而且很稀奇的。那个我们一般非常了解的也没有错误，就是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是耶稣，却我们也看到却也是我们跟他和好的。好，44章，就是神不断的对以色列，对神的仆人，对我们讲，好叫我们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不信主的，跟我们的对象，跟众海岛讲，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然后下面就讲到神造我们，神养我们，神帮助我们，神要我们不要害怕，神不但是洁净赦免我们，神也这里一直在强调将我的灵浇灌你。那个灵的浇灌有一点像下雨一样，这尤其在那种地方是更贴切的，那干旱之地一下雨，那真是甘霖啊，然后马上就成长，成长结果就是大家都认耶和华为他的神。那我们也很希望你们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能多看到这样的工作，看不到我们还是相信，因为耶和华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没有真神了，他一定会成就这些事情。那么45章以赛亚书继续讲到，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你大概也很难想象他在管理的，除了他救赎的伟大的教会，也就是神剑借着各位你们在做的，我也在做，你们比较多在乡下，我比较多在城里，那么我们都在做，我们都是靠着主，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我们的对象年龄、种族、语言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同样一位主，我们都有一个信息，这位伟大的主在世上，在教会里掌权，也在世界掌管。你大概没有想象到基督这个字，就是受膏者，居然也用在不信主的古列身上。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是他在世界上也在管理，他使用他那里讲到让古列得胜，没有什么城墙能够在他面前挡得住他。然后那重点不是古列，重点不是我们， 重点是四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独独我是创造的，独独我是管理的，独独我是拯救的，独独我是审判的。好，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盼望在于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感谢主爱你的教会，感谢主爱你的儿女，感谢主爱你的仆人，感谢主让我们在蒙了你的呼召在不同的地方侍奉，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几天有这个退休会，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知道你已经恩待我们，我们求主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谢谢主，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